Hello， 我是阅读前哨站的站长瓦基，欢迎收听下一本读什么。微不足道的不是我的人生，而是世俗的纷纷扰扰。这句话呢，可能是很多迈入中老年的人们觉得自己不再重要，不如以往的时候，可能会产生的一种感慨。像是年轻的时候啊，追逐的外在成就不会跟着你一辈子，我们不会永远都活力充沛或者是脑力旺盛，人生一定会发生某种程度的衰退。当遇到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是好呢？本集节目由 Press Play Academy 赞助播出。顺手好用的界面就会让人更喜欢使用。我本身呢，非常重视一个产品带给使用者的体验，像是阅读前哨站网站上面的美工设计和网页互动，全部都是我自己亲手去一个一个微调出来的。虽然大家平常不太容易注意到这些细节，可是为了给大家有更舒适的阅读体验，我认为这个投入很值得。因为我自己认为啊，任何我自己用起来不舒服的东西都不应该给使用者用到，所以呢，设计一个好的使用者体验，就能够让使用者更喜欢你的产品，进一步的提升你的商业和品牌价值。你想要学会这个方法吗？我想要推荐给你一堂线上课程 UI UX 新时代指南。这堂课程的讲师是乔治先生，他曾经呢在 Google、 Amazon 等大型国际企业担任过资深设计师，他把十多年来的科技业经验都浓缩在这堂课里面。他会教我们在使用者体验跟商业目标当中取得一个平衡，让我们更轻松的创造商业美学，搭配多种的情境来实际的应用。这堂课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老师他会示范如何运用 AI 来产出更好的界面设计，让我们可以跟着边做边学。不论现在的你是从零开始的 UX UI 设计师，或者是科技业的工程师，或者你是产品跟行销人员，你都可以透过这堂课学会最关键的设计诀窍哦。限时预购，想早鸟低于五六折的优惠，结账输入专属优惠码 UUWAKI 还可以再折抵180元。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前往节目资讯栏参考看看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就叫做《重启人生》。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叫做亚瑟·布鲁克斯，他也是一位专门在研究幸福的社会科学家。他在这本书里面指出，我们人生的外在成就并不是一直向上攀升的哦。我们在职业生涯如果遇到高峰之后，很可能就会再遇到低谷。那很多人在面对这种状况的时候，常常会用否认或者是更加倍的努力来去回应它，结果呢就会陷入更深的愤怒、恐惧还有失望。那么他在这本书里面，他就从了科学、哲学、神学还有历史的这个视角，带我们去破解这种越努力却越痛苦的状态。这本书里面谈了很多东西哦，包含我们要如何重新去思考成功，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失败跟死亡，怎么样去认识自我，还有呢，将我们脆弱的一面转化为力量的一些策略。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去培养一个新的生活方式跟态度，发掘生命的真正价值。然后呢，我们选择以一种优雅的跟喜悦的态度来接受生命的改变。那我非常喜欢这本书的这个阅读体验哦。作者他很巧妙地融合了很多真实的人生故事，再搭配恰到好处的文献引用，让整本书读起来真的是金句满满，又有着丰富的这个研究来支撑他自己的说法。对于任何你想要觉得说自己可能遇到中年危机啊，或者说你可能想要转换职涯跑道的人来说，我觉得这本书绝对值得一读。那么接下来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的核心观念还有方法，以及呢我自己会谈谈我个人的这个读后的感触。首先第一个重点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越杰出的人遇到衰退的时候会越痛苦吗？像是很多人啊，以为说人生只要可以功成名就就会从此幸福快乐，可是事实的真相往往是相反的哦。书里面就提出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来说明这种矛盾，这个现象就叫做奋斗者的诅咒。意思是什么？那一些一辈子都在努力想要表现杰出的人，在达到一定的年纪之后，他们经常会发现自己的脑袋还有身体开始衰退了，像是记忆力可能会变差，精神也没有以前好， 然后工作做出来的成果越来越难让人家满意，结果呢，做得越多，成就感却越少，平常的生活里面可能也缺乏了那种美满的人际关系。这种状态哦，几乎是每个人都会遇到，听起来有一点点让人恐惧嘛，可是我们又没有办法避免它。更糟糕的状况是这样子哦，如果你十分看重成绩的话，而且你真的达到了卓越的状态，那你后来这种由盛转衰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越来越无力，越来越不再重要，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痛苦。这个就是作者他在很多的成功人士的身上观察到的一种普遍的现象，就叫做奋斗者的诅咒。书里面就提醒我们，天赋异禀，年少得志，并不能保证人生就会从此快乐。甚至有一项研究指出啊，跟那一些比较无所求的那种对照组比较起来，一个人呢，要是他曾经在职业生活中追逐权力跟成就的话，他们一般啊，会在退休之后比较闷闷不乐。也就是说啊，在职业当中去追逐权力跟成就的人，在退休之后的幸福感会比较低落一些。所以啊，面对这种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的衰退现象，到底该如何是好呢？我们得先认识一个很实用的概念。所以我就要来分享第二个重点，人生的阶段有两种不同的智力哦。这个概念呢，是由心理学家卡泰尔所提出的一种假设。他指出啊，我们人类同时具有两种智力，分别是流体智力还有晶体智力。这两种智力它的上升跟高峰的时期会出现在我们人生的不同时间阶段。第一种，我们来谈一下流体智力。流是那个水流的流，英文就是 fluid。 流体智力，这个指的是逻辑推理还有弹性思考跟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像是我们的阅读啊跟数学能力啊，或者是一些很厉害的创新者，他们也具备很高的这种流体智力。那么卡泰尔他本身的研究专长就是智力测验，所以他就观察到一般人的这个流体智力的最高峰都是出现在早期的成年阶段，但是啊，到了30到40岁之后就会开始急速的下滑。几乎所有努力又勤奋的成功人士，在他们职业生涯的早期都是仰赖这种流体智力。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晶体智力。这个晶是结晶的晶，晶体智力会运用我们过去累积的知识库存的能力。这种晶体智力呢，随着我们的年纪变大，在40岁到60岁之间会一路的攀升，要到我们人生非常晚期才会开始下降。这个就很像是一些很有经验很有智慧的长辈，他们的年纪越大，反而会更像是一座宝藏库，等着我们去挖掘它。此外呢，作者他也引用了很多的资料来补充说明，像是在学术界，理工科系讲求的就是逻辑跟创新嘛，所以呢，年轻的学者可以去发挥流体智力，所以大部分在理工科系的，他们就是年轻的时候就会崭露头角。可是呢，相反的，在人文社科的领域，尤其是在历史科系方面，年长的学者会有比较好的表现，因为他们仰赖的是越老越吃香的晶体智力。所以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说，你年轻的时候可以记得，你也可以提出大量的事实，可是呢，你在老的时候，你会知道哪一些事实是什么意思，你也会知道该如何去应用它们。年轻的时候仰赖的流体智力，它一定会有由盛转衰的时候，我们要懂得重新打造我们的职业生活，去发挥我们的晶体智力，这样子才可以延长我们人生的兴盛的时间。这个也就是这本书的重点，要我们懂得重启人生，我们要跳下这一条曲线，爬上另外一条曲线，我们需要拿出勇气跟毅力哦，也需要去转换跑道，要变得更像是老师的身份一样。也就是呢，我们可以少一点点创新，可是要多一点点的指导。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成功不必在我的时候，我们就会更愿意的去倾囊相授，去指引年轻人发挥他们的潜能。再来第三个重点，就是我们要如何重启人生呢？要怎么样从年轻的时候，从这个追逐成功跟这个杰出的跑道上转换成另外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呢？ 我认为很重要的是做出一种心态上的转换，因为每个人的条件跟背景是不一样的，不会有什么一体适用的职涯步骤哦。可是呢，思考的方式，思考的转变，我觉得是普遍有效的。我就摘录几个书里面我觉得值得参考的这个思考方式给大家参考看看。第一个是我们要戒断自己对于世俗成就的瘾，我们不要去物化自己，你不是你的工作，你也不是那一些数字。就像是啊，我们可能会好奇到底什么是对成功上瘾，像是很多人哦，包含我自己在内，在年轻的时候啊，踏入社会的时候，会用工作上面的头衔或是职位来去定义自己还有别人的价值，我们会想要用金钱、用权力、用名气来量化自己到底有多么成功，我们把每个人的头上都贴上了一个标签。可是呢，追逐这种成功就是一种恶性循环啊，你会想要再追下一个里程碑，你会想要追求更多的数字、更多的追踪者，结果呢，一旦遭遇不可避免的衰退出现的时候，整个人的心理状况就会出很大的问题。那么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要懂得去返璞归真。作者用他在台湾故宫学到的这个雕刻故事哦，讲这种减法策略。什么意思呢？以前的他啊，很年轻嘛，他认为说人生就很像是一张空白的画布，我们要在上面画很多的东西，要画更多的金钱，画更多的成就，画更多的人脉，更多的经验，更多的追踪者。那么在经过中年的转变之后，他改变想法了，他认为人生的下半场应该要返璞归真，要执行减法策略。他在书里面就写到，我们必须消去人生这块玉石当中不需要的部分，直到我们找到自己，我们可以追求更少，反而可以活得更好。那么第三个重点就是我们要更重视感情和友谊的培养。书里面就提到了伴侣的感情、亲密朋友的感情，还有职场上面的友谊。像是啊，对于这个伴侣的感情来说好了，他说幸福的秘诀不是陷入爱河，而是持续有爱。心理学家呢，就是讲说这种就很像是一种友谊的，很像是陪伴式的爱情，是一种比较稳定的感情，充满了相互的了解跟承诺。那么研究也指出啊，如果你把配偶当成是好朋友的人，婚姻带来的幸福感会比其他人来得高。此外呢，对于亲密朋友和职场朋友的关系也不能够忽略哦，因为很多研究指出，只要能够培养好这两种关系，即使是单身的人也可以拥有幸福感很高的人生。思想家爱默生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人生就是要战斗而不是休息，人是在行动当中展现力量，人之所以伟大不是目标伟大，而在于转变。那么这本书呢，就是鼓励我们要做出这种勇敢的转变。我们一样要战斗，没有错，只是呢，我们可以选择在不同的赛道上面战斗。整体来说啊，作者他用了很多他自己本人的故事，还有其他许多的个案跟研究，来说明了这种转换人生跑道的可行性，以及呢，值得我们去期待发生的好处。最后呢，来整理一下，重启人生这本书，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当头棒喝啊，尤其是包含啊，像我自己在内的30到40岁之间的人，看了肯定会有满满的收获。这也让我想到啊，很多朋友之前就是听到我说我离开台积电转做自媒体的故事的时候，都会调侃我说是不是提早遇到了中年危机。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比较像是遇到那种心理上面的转变啦，比较偏向精神跟价值观的层面。可是我自己看完书之后，我也必须接受一个很残忍的事实哦，可能在未来的短短几年内，我也即将遇到我自己生理上面的转变，像是体力可能会下滑，记忆力可能会下滑，可能会比较容易分心，这些都是生理状态必然会发生的衰退的结果。那我自己是真的蛮庆幸的哦，在这个时候我就可以读到这本书，可以让我开始仔细的反省自己是不是有对成功上了瘾。我也在反复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既然成功不必在我的话，我是不是已经把宝贵的资源跟经验都分享出来了。所以呢，在思考这些问题的同时，我心中也产生了一种感触哦，我从这个转换跑道到自媒体的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是对我来说一个很棒的决定，因为我可以透过各式各样的媒体形式教大家一切我知道的东西，同时我还可以学习一切我仍然想要去学会的东西。 另外呢，我还产生另外一个感触啦，我的本名中间有一个胜利的胜，那个胜字似乎把这种好胜心是刻在我的骨子里哦。年轻的时候呢，我什么事情都想着想要让自己赢，可是呢，这种好胜心却导致了很多让我有一点后悔有点懊悔的事情，改天有机会的话我再找时间跟大家分享。那随着年纪越大，我才发现原来我可以去脱离这种奋斗者的诅咒。方法就是什么？就是让别人赢，让大家一起赢。所以总结来说啊，我觉得既然人生的这个衰退是势必会出现的，所以问题就不是说我们要用老方法跟他去对抗啊，而是我们要顺着另外一股新的力量乘风而上。就像是这本书的英文书名其实是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就是从力量到力量。意思是什么呢？我自己的解读是这样子，从流体智力的力量转变成为晶体智力的力量。我们的力量不会随着时间衰退，只要用对方法就可以转换成另外一股越老越香的力量。接下来分享两个 Apple Podcast 上面的听众留言。首先第一位叫做缺021，他说通勤路上最好的声音陪伴，然后他内容是说听完面对困境的好书推荐之后，也去下单购买了 Chatter， 也推荐有界限才有自由这本书。这本书的副标题是摆脱内疚与情绪勒索，设立健康的人际边界。这本书的书名跟内文有一句话很吸引我，叫做舒适的关系来自明确的界限感。也谢谢瓦基用好听的声音帮我们去精选好书，也很期待每次的更新来开启我的一天。 OK， 非常谢谢缺021的这个留言。那他在留言里面提到的 Chatter 这本书中文名称是叫做强大内心的自我对话习惯，这也是我个人非常推荐的一本书，我也曾经写过文章然后讲过说书，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寻一下强大内心的自我对话习惯，教我们怎么样去处理一些内心的小声音小剧场。那么他后面有提到的另外一本书我觉得好像也蛮有趣的哦，就叫做有界限才有自由。这本书谈的就比较像是我们要去跟别人可能说画出一个可能是心理上的界限，甚至有时候可能是真正实体空间的界限也说不定。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自己用的名词会叫做课题分离。就像是之前很红的一本书被讨厌的勇气，里面就是讲到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课题分离。我们要知道说哪些课题是我们自己的，哪些课题是别人的，然后不要把两种不同的课题混在一起。因为有时候有些人可能会什么情绪勒索啊，或者说就是希望说激你啊，然后让你情绪用事啊之类的，这种有时候就是把这种课题混在一起，让你搞不清楚你到底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还是你要帮他解决他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画出边界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去对于这些课题有很好的一个认识。那这个部分也会对我们自己平日的情绪啊，跟我们平常的人际关系相处也会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改变吧。像是以前我在工作的场合啊，可能会觉得说很多人很多人的事情好像都是我必须帮忙解决，或者说有些人可能会赖你，就说这个东西你不帮我解决的话，我就跟老板说我就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有一点那种语带威胁的那种感觉。可是有时候当我们就是可能要有一点工作经验啊，要有点人生历练，你会发现说有些事情的有些课题是他的，就是工作上面的职责可能我们可以判断出来，有些职责就是可能要区分嘛。但是你可能说我为了帮助你，简单的帮助，我可能给你一些指引，给你一些不同的方向，我指示不同的方向给你，或者说也告诉说你哪边有资源可以去参考，但是这个课题还是必须由你自己解决。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我已经提供这样的参考给你了，那么最后要完成这个课题的人终究还是你自己。那么除了在工作之外啊，在平日的生活上其实也是一样啦，有很多的事情，人际之间的沟通啊相处啊，很多东西都是一种课题的分离啦。那我觉得说像之前读过的那些书，或者说这位听众朋友推荐的这些书，都会是提醒我们这个观念，然后让我们去搞清楚这个状态，而不会把说事情全部混在一起，然后最后变得真的很阿杂，很难去处理。OK， 所以说你如果有遇到类似的情形，可能人际边界的问题，怎么样设定界限，怎么样分离课题，我觉得以上分享的提到的这几本书都是非常好的参考读物。那么再来的话，分享第二位听众的留言，他的名字叫做郭艾比，他说 瓦基是一本行走的完美工艺匠人传记。 OK， 这个标题蛮酷的，我先把它记录下来哦。那他留言的内容就说，这个阅读永不嫌晚，我也是今年透过书籍来走出低潮。以前呢，我是一位过度在意别人的观感，过度讨好别人的人，也因此呢，从小到大的选择几乎都是因为要满足别人的需求而建议而走的路，那渐渐的就失去了自己，不开心的情绪与忧郁占据了全部。直到听到瓦基的分享，虽然瓦基过往的学经历对我来说是满手好牌，可是却选择了说书人这一条人迹罕至的道路，也因此鼓励了我开始内观，去寻找自我的声音。那目前呢，我也开始经营了说书跟 podcast， 叫做艾比微光 Abby's Talk。 那么频道主要探讨的就是职业妈妈的心理韧性还有自我成长相关的主题。那也谢谢瓦基，活出自己的光也照亮我们，让我们更有勇气说出 I don't care。 OK， 非常谢谢艾比的这段留言哦。那这个标题刚刚说真的是蛮有趣的一个描述，就是行走的这个工艺匠人传记啊。那我自己会选择把完美那两个字拿掉啦，因为完美这个头衔真的是蛮沉重的，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啊，别人称呼我们说完美，肯定我们自己很完美，就听起来好像感觉不错，但是其实你仔细想想会觉得诶，好像有哪里不对劲这样子。好，所以没关系啊，我们就是持续的在这条路上继续的努力，继续的打磨我们自己的技术啊技能这样子。 OK， 那他有提到一件事情是我觉得蛮有意思的，特别跟大家聊聊，就是他有提到的是可能以前都是在满足别人的观感跟期待，那像我自己也是有点类似的情形，就是不想要让父母失望，就是以前可能想说诶，读书啊就业啊求学啊都是不想要让父母失望，就是这种感觉而已。但是其实我们过得就是活得越久，然后呢我们经历的事情越多，会发现其实有一个事实是这样子，我们无法满足任何人的期望，没办法完全满足，或者说有时候连满足一点点都很困难，我们无法满足任何人的期望。举简单的例子来说好了，就像我自己跟大家分享过我自己个人的故事嘛，我在家里可能，所以我可能读书读得好，然后可能也有找到不错的工作，然后也做出了一些成绩，可是最后我要转换跑道这件事情，我要出来变成一个全职投入自媒体做说书人这件事情，我的家人可能以前对我的期望都是可以的，就是诶，我之前的求学啊就业经验他们都是诶，觉得满足期望了不错，可是当我要做出这个转换的时候，我就不符合他们的期望了，而且是远远的偏离了他们的期望。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如果我们要当一个永远满足别人期望的人，那我肯定会过得超级不快乐，我可能要扭曲自己的这个想法，可能要改变，可能要转换方式什么什么的，然后让自己维持在别人的期望里面，然后别人可能会对你做个微笑说哎呀你满足了我的期望，你真是个好孩子。 OK， 这样的人生值得活吗？所以我们就会常常在心里面问这种问题。那么后来我就会渐渐的越来越理解，从来没有任何人可以满足谁的期望，就像是可能父母对我们有所失望好了，其实反过来说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可能也会觉得我们对父母有些失望，诶，可能哪里哪里不符合我们期待，可能觉得哎呀父母不像是其他可能有钱的爸妈可以怎么样，或者说哎呀其他爸妈可能更好的地方什么什么的，永远都会有你比较起来觉得不够的地方，永远都会有你觉得失望的地方。所以不要说父母对我们的期望好了，就算反过来说我们也会充满很多期望。其实人跟人的相处也是一样，我们都会对于某些时候可能就会就是这个失望啊，有些时候觉得哎呀对方没有满足我的期望，所以我觉得哎呀怎么会这样子，觉得心情不好之类的。可是就像是我在经营说书频道也是一样哦，也是一样，大家可能蛮难想象说我自己私下收到的一些讯息跟回馈，或者说一些读者朋友会寄信给我，里面有一些言语当然是很多充满了肯定，很多充满了这个很温暖的这个色彩，可是呢还是有蛮多部分其实他们所讲的内容我自己听起来会觉得也不是说有点难过，而是觉得我特别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当你经营一个说书频道，你听到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思考，你会怎么样去回复这样子。好，这种回复是这样，这种留言是这样子，或这种私讯是这样子的，有些读者朋友可能会批评选书的方向，他说 哎呀，你为什么都选这样子的书？你为什么不选哪一种书？好，这是其中的一种批评。那有些读者他会说，我对你的选书或者说我对你讲书的内容感到很失望，因为你没有讲哪几个主题，因为你没有讲哪些内容，所以我对这些东西感到很失望。那还有读者听到某一本说书的时候，他还有写信告诉我说，哎呀，我这次听到你怎么只讲这个东西而不讲那个东西，你是不是避而不谈，觉得对于你很失望。 OK， 我就会收到这种私讯啊，这种的来信。那还有一种留言也让我觉得很有趣的，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有读者他说，我对于你这次的说书很失望，因为你没有讲某某某主题，而我觉得你是理工科的背景，所以你应该要讲某某某主题。然后这种潜台词就是说，要讲这个东西才符合你理工科背景的身份吧，这样子。所以像我自己听到这种回馈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第一个直觉啦，就是说莫名其妙，什么意思啊？然后我就会再退一步想，我就会把刚刚我的想法把它重新的引入出来。我们可以对任何人感到失望，但是我们也必须接受任何人对我们感到失望。 OK， 所以说当我看到这些来讯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不会说多不舒服啦，我是第一时间看到可能会觉得诶怪怪的，或者是莫名其妙这种感觉。可是我再想一想会觉得说，这个是都可以理解的，我可以理解每一位读者写这样子的来讯，他们的想法，他们表达自己的看法，他背后的出发点应该是好的，对不对？就是诶，我当然会希望说可以看到这个东西，我当然希望说你可以选某某某主题，我觉得你怎么样怎么样，你可以怎么样，所以你应该怎么样，这些出发点当然都是好的，都是想说诶，我也想要跟你沟通，我也想要跟你表达，所以我才会想要写这些讯息给你嘛。所以基本上我都是非常感谢任何想要来讯或者说任何私讯给我，愿意说出口给我这些回馈的人，基本上都非常感谢。只是呢，我回到刚刚所说的，我们还是要去分离课题，我们还是要去分离哪一些对我们来说重要，哪些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比较次要。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自己退一步好好的思考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既可以接受别人的好意，也可以接受别人对我们失望，但是我们自己也同时必须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事情，还有我们自己的初衷是什么，我们自己正在前往的方向是什么。别人给我们的想法跟建议，当然我们都可以参考，我们都可以听听，可是呢，不要把这一些就是用失望来做表达的这些人的回馈当作是一个打击啦。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听到说哎呀对你感到失望这个字，其实那种感受是蛮强烈的，因为失望是一种很强烈的情感，很强烈的情绪。那尤其听到别人对你失望，你会觉得哇非常的不舒服，或者说哇好难受这种感觉。可是当我们真的就是好好的想想，仔细的去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好像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啦，就是真的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包含连最亲近的可能是父母啊、亲人啊、朋友都可以对彼此失望了，那你还有什么好不能接受的？可能跟你素未谋面的人对你的失望，这个是很常见的。好，所以说基本上我们还是要懂得就是诶自己的认识自己啦，就是自己的价值观啊，自己在做的事情是不是有朝着自己要的方向跟目标持续的前进，有没有把它做好做满，有没有把它尽力做到最好。好，如果有的话，那其实基本上就是问心无愧了啦。那么这种失望的情感就是我刚刚会用我这样的思考方式去分析一下，所以基本上也没有说多么不好受，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记得说可以怎么样的去应对，然后不要被这样的一个言语说打击了自己的动力啊，或者说影响到自己的太多的情绪这样子。 OK， 那么最后这位读者有留了一句英文叫做 I don't care， 叫做我不在乎我不在意。那基本上我会再用另外一个转换，我会去思考的是 It doesn't matter to me， 就是这对我来说不重要，这对我来说不重要。所以呢，我们也需要有蛮多的勇气，可能对于一些可能人际上的沟通啊，别人的期待啊，别人的观感之类的，可能要有这样的勇气，就是某些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不重要的。好，其实大部分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不重要的啦，我们需要在乎的事情其实真的蛮少的，就是你的专业领域啊，你身边亲近的好朋友啊，你最重视的那几个兴趣跟嗜好啊，我们要在乎的东西其实是蛮少的。好，那很多东西其实我们不需要在乎，或者说很多东西 it doesn't matter to me， 就是根本对我来说是不重要的。可能别人觉得哇要讲的天花乱坠，别人觉得哇要对他大书特书大讲特讲，可是对我来说 没有很重要，有些东西可能不关自己的事情，可能诶，这个不是我所努力所投入的一个领域，那我就没有必要去特别的去关注它，就是 I don't care 或者说 it doesn't matter to me 这种感觉。好，所以我觉得这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就像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本书，别对每件事都有反应。好，它不是叫我们要冷漠哦，就是这本书的标题是这样写没错，可是很多人的留言就会歪楼哦，就会歪掉，就是说哎呀，你讲这本书是不是要大家冷漠，是不是要大家变得对每件事情都无感之类的哦，重点不是这样子哦。那本书的标题写的文字是这样的嘛，别对每件事都有反应。好，意思是说不要，真的不要每件事啊，就是如果对每件事都有反应，就是你看新闻对每个新闻标题都起反应，都起情绪嘛，这种感觉叫做对每件事都有反应。可是我们其实只要对很少数的事情，就像是我自己看的书，少数的书，少数主题的书，我关心的书，我投入的，我研究，我学习的书，这些主题而已，我就是看这些少少的东西，我对很少的事情有反应。可是一旦我想要有反应，我要有很深入很能够去沉浸在其中的这个反应，我想要好好的反应。所以这本书的话，我会把它的标题反过来看，就是我们要对少数的事情有深入的反应，这种感觉嘛。好，所以说别对每件事情反应的相反词就是只要对少数的事情有深刻的反应就好了。当你对少数的事情有深刻的反应，你所造成的贡献，或者说你所带来的这个价值，你所在生命当中所体会到的意义，其实远远的超过冷漠的人啊。所以我觉得也可以换句话说这么讲好了，如果你对每件事情都有反应的话，那其实你也是对每件事情都冷漠，因为你不可能对每件事情投入同等心力的深入的研究，投入同等心力深入的这个贡献嘛。所以对每件事情都有反应就等于对每件事情都冷漠。好，所以这个是有蛮多留言的啦，我就看到蛮多有趣的留言，特别跟大家在这边分享一下，就是这本书到底在讲什么东西。 OK， 那以上的分享就到这边，那么节目到这边就进入了尾声。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订阅下一本读什么，你也可以订阅我的免费电子报，每周收到最新的读书心得还有好书金句。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